欢迎收听尖叫的数学第11章，把方程式变成诗 ,NGT 大于。布雷西亚数学家的胜出令人们惊异不已，轰动一时。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卡尔达诺的耳朵里。卡尔达诺在米兰讲授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擅长玩弄阴谋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是帕维亚一位法学教授之子，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神秘学和数学颇感兴趣，在米兰专科学校教书。其性格特质与众不同，在我的生平里，他讲述自己的生活充满了非同一般的际遇，故事之离奇令人半信半疑。他出生时的经历就已经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了。他从母亲的腹中脱离时像个死婴，被浸泡在一缸热红酒里，之后获得了重生，而这种方式同时也可能致死。他善击剑，青年时期学习之余开始沉迷棋类和骰子游戏，欲罢不能。尽管运气极差，甚至不得不抵押典当我妻子的珠宝首饰和家具。暮年之时，他后悔自己曾如此挥霍我的名声、时间和金钱。然而他还是吹嘘自己在棋类游戏中发现了确确实实超出人类能力的难题，在赌博方面说明了什么是运气，以及如何解释这种运气，揭示了一些奇异现象背后的原因。卡尔达诺在世期间成了享誉欧洲的数学家和医生，他在米兰教授数学，在博洛尼亚教授医学，也会解梦和占卜，包括给大主教占卜，与王公贵族交好，言行颇为异端，可与此同时又接受主教和教皇的庇护，研究仙术，也爱发明一些结构复杂巧夺天工的器械，比如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卡尔达诺万象接头。和他父亲一样，卡尔达诺也在米兰专科学校教授数学。一位叫祖安内达克伊的先生向他发起了关于解开一元三次方程的挑战。祖安内达克伊曾向塔尔塔利亚发起过同样的挑战，结果以失败告终。于是卡尔达诺经一位书商祖阿安东尼奥达巴萨诺向塔尔塔利亚求教。达巴萨诺在一封1539年1月2日的信中介绍卡尔达诺为卓越的数学家，如今他正准备出版一部作品关于算术和几何的实践。卡尔达诺试图说服塔尔塔利亚给他看看菲奥尔出的题，并解释如何在两个小时内化解这些难题。他希望能将解法写进那本书里出版，同时注明这个解法是塔尔塔利亚的发明。不出所料，塔尔塔利亚拒绝了，如果我想公布我的发明，我会在自己的作品里公布。因此2月12日，不满的卡尔达诺抱着再试一次的态度又给塔尔塔利亚写了一封信。您以为您在跟谁说话？和您的学生吗？塔尔塔利亚傲慢地回复说，我说过了，我以发明新事物为乐，也喜欢研究和谈论其他人没接触过的事物，比如他发明的那些有助于大炮瞄准和射击的工具，而不是像某些人剽窃这位或是那位作者的东西，添进自己的书里。最后塔尔塔利亚指责卡尔达诺给他设圈套，想耍诡计，还装作自己知道一元三次方程的解法。塔尔塔利亚不相信，让卡尔达诺写下解法，我敢赌一赔十。然而面对卡尔达诺的迫切请求，一再回绝的塔尔塔利亚最终还是妥协了。卡尔达诺还承诺引荐他认识米兰公国的西班牙总督阿瓦洛斯侯爵。如此一来，3月23日，塔尔塔利亚来到了卡尔达诺的家中。卡尔达诺向上帝起誓，自己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绝不泄露塔尔塔利亚的发明，甚至将解法写成暗语，也就是用一种编码过的语言，以防在我死后有人会看懂。威胁解除以后，塔尔塔利亚给了卡尔达诺一首不太标准的三行诗，其中暗含了一条公式，这是开启道路的钥匙，一旦打开，你就能研究其他所有方程。我把这个方程式的解法写成了一首诗，是一首连他本人都认为不是很标准的三行诗。当一个未知数的三次方 x 三加 px 等于某个确切的数等于Q， 就能在其中找到另外两个不同的数，右键 V 等于 Q。 塔尔塔利亚开始讲解一元三次方程，接着把三次方单独放一边，即 x 三加 px 等于 q， 最终得到 x 三加 q 等于 px。 卡尔达诺最后得出了一条公式 x 等于。至于如何运用这条公式，他请求塔尔塔利亚能看看您对我的情谊以及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希望这份友谊至死不渝。告诉他方程 x 三正三 x 等于10的解法。短短几天，塔尔塔利亚就把答案告诉了他，还在结尾警告他记得遵守诺言。面对卡尔达诺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要他解答，塔尔塔利亚心中生疑，便不再回应卡尔达诺后来的请求。1539年8月4日，卡尔达诺还询问塔尔塔利亚 x3 等于 9x 加10的解法，抱怨塔尔塔利亚不回复他的信。在寻找解法的过程中，卡尔达诺发现一次项系数的三分之一的立方超过常数项二分之一的平方。应用这条公式意味着要计算一个虚假数字的平方根，即一个类似于的诡辩式的数字。怎么办呢？这一次塔尔塔利亚做出了答复，可是就连他也无法给出清楚的解释，表面却装成一个厌烦了不停给人解答的老师。您没有走对路，而这个人犯的错误，用他的话说，是连一个开始学习代数的学生掌握的基础法则都不懂的人才会犯的错。1540年1月5日，卡尔达诺又给塔尔塔利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那个叫祖安内达克伊的家伙又回来了。达克伊吹嘘自己掌握了您的方程秘密公式，并给卡尔达诺出了难题，还说如果卡尔达诺愿意让他看看算法，他就把解法告诉卡尔达诺。塔尔塔利亚在回信中称他比我想的更加卑鄙，一个废话连篇的人，两个自以为是的人就这样在谩骂声中结束了对话。几年过后，卡尔达诺在途经博洛尼亚时得知，他本以为只有塔尔塔利亚发现了求解一元三次方程的公式，可原来30年前费罗就发现了。那和塔尔塔利亚的约定还作数吗？还是可以不必保守秘密了？卡尔达诺似乎并没有被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所困扰，而他的化解方式就是在1545年出版了《大数》，全称为《关于代数法则的伟大记忆》卷一。这本书耗时五年写成，但我相信它可以流传数千年。有先见的卡尔达诺在书的末尾留下了这样的预言，这本书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诞生。《大数》出版的在纽伦堡，提献给了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 Andreas Ojong 的 1498-1552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新教改革家。作者在开头骄傲地写道，我相信对看这本书的人来说，书中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或者一元三次方程的求解公式让卡尔达诺热血沸腾，他把这个发现归为费罗的成果。尽管他承认我的朋友塔尔塔利亚也发现了这个解法，并在他三番五次的请求之后告诉了他。在讲到求解的核心问题之前，卡尔达诺解释了一个数的奇数次和偶数次、乘方和符号的运算法则。正数是真实的数，负数也就是无法用自然的几何图形来表示的数，是虚假的数或者叫伪造的数。他使用商人的语言说，我们把这样的数叫做欠货赋。在未出版的手稿《算术的伟大记忆》中，他说等于加三和负三，因为正数相乘或负数相乘，结果都是正数，因此既不是加三也不是负三，而是第三个难以解释的数字。我们正处于宿命时刻来临的前夕，随着第三个难以解释的数字的出现，虚数即将进入我们的视野。卡尔达诺隐约看见了这第三个难以解释的数字，可疑惑不绝、惊慌失措的他退缩了，把一条长为10的线段分成两部分，是他们的乘积为40。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明显是无法解决的，他说。尽管如此，他还是注意到将线段平分再通过代数运算可以得到5加和5减，他们的和为10，乘积为25-25，正15等于40。他们虽然解决了问题，但是无法用线段表示出来。总而言之，卡尔达诺认为这是个诡辩式的问题，找到的解答既钻牛角尖又毫无用处，不可约的情况同样自相矛盾，令人困惑不安。 比如卡尔达诺曾经问过塔尔塔利亚却没得到答复的方程 x3 等于 9x 加1。该等式出现的就是不可约的情况。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运用求解公式会得到诡辩式的数字。无视这一点的话，这条方程总共有三个根，且每一个都真实存在。虽然这个问题在大数中没有得到解答，但很快它就会拥有一个令人们惊讶不已的答案。尽管卡尔达诺所说的确是事实，但是大数的出版还是令塔尔塔利亚勃然大怒。在各式各样的问题与发明的最后一卷1546年中，塔尔塔利亚从他的视角讲述了这个故事，还附上了他和杰出的卡尔达诺阁下往来的信件，其中夹杂着一些斥责和谩骂。卡尔达诺的学生费拉里、洛多维克费拉里 Lodovico Ferrari 1522-1565 意大利代数学家，为了维护老师，挺身而出，向塔尔塔利亚公开发出了一封数学挑战信，还呼吁意大利各个城市里喜爱数学、懂数学的人都来现场观看比赛。塔尔塔利亚回了一封信，想鼓动他真正的对手参与比赛，好一击给他们两人洗洗脑袋。洗洗脑袋，四川方言意为严厉斥责。意大利还没有哪个理发师可以做到这个。挑战信中除了写着要解开的问题，通篇都是这种语气。费拉里和塔尔塔利亚之间往来的六封信和同样份数的答案引发了一场比赛，而卡尔达诺完全置身事外，只是对这个事件做了个简短的评述。塔尔塔利亚想在比赛中获胜，以证明他更胜一筹，而不是和一个亏欠他的人做朋友，即便他也没有这个发明的所有权。一年半后挑战终止了，那是1548年8月10日。在米兰的方济各会教堂花园圣玛利亚教堂，一场公开的比赛不欢而散。两人在一个几何问题上论战了整整一个下午。第二天塔尔塔利亚抱怨在场观众对他存有公开敌意，因此弃赛离去。复数的平方根 NGT 大于。费拉里和塔尔塔利亚的数学竞赛结束二十多年后，拉斐尔邦贝利、拉斐尔邦贝利 Raphael Bombelli 1526-1572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著名的工程师，同时也是一名卓越的代数学家，在代数学1572年中称自己找到了一种立方根，和其他立方根大不相同。这位博洛尼亚人的生平经历不详，从他的语言中仍能看到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十卷对他产生的影响。他敲响了宿命般的一刻，为科学带来了大量非凡的成果。那一刻复数的平方根登场了，就比如求解方程 x3 等于 15x 加4得到的根，虚数乍然进入了数学的世界。运用卡尔达诺的法则，邦贝利得到了 x 等于加，当遇到诡辩的数、虚假的数及负二的平方根时，卡尔达诺向塔尔塔利亚求助无果后就止步了。邦贝利说，跟卡尔达诺一样，这种平方根在很多人眼里，与其说真实，倒不如说是诡辩式的。他最初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也犹豫了很久，直到他找到了一种说得通的论证方式。从几何学上说，就是一种能进行合理运算的论证，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运算。因为和那些可以求出普通且真实的立方根的可解方程相比，得出这种根的方程更多。总之，求解一元三次方程时，不可约的情况绝不是个例。邦贝利解释说，这种新的方根，其运算法则和名字与其他方根不同，它给取的名字很特别，既不能叫复数，也不能叫正数，所以当它要相加时，我把它叫做负正数，当他要相减时，就叫他负负数。1777年，欧拉引入了一个沿用至今的符号。他说，接下来，我会用字母 I 表示。这样的话 ,I 乘 ,I 等于负一且一除以 ,I 等于 I。在此之前，邦贝利也阐述了他的那些负正数、负负数的乘除法运算法则。如今，人们用加I 和 I 分别表示负正数和负负数。继欧拉之后，符号 I 成了虚数单位，满足形式 A 加 by A B 均为实数的数称为负数。那些数字的秘密终于在此刻被揭开， 这就是马宁在半个世纪前谈论的物理学上的发现。邦贝利使用当时独特的修辞代数语言解释说，在求解一个类似 x3 等于 15x 加4的方程时，绝不可能只出现一个复数根 a 加 by， 必定有一个与它互轭的根 a by。 就这样，经过多次尝试之后，邦贝利得出了等于2加 i 和等于 2i， 并下结论 x 等于 4， 运用欧几里得的除法运算法则，会得出另外两个实数根 x 等于负2。总之，虽然通过求根公式得到了负数的平方根这样不可能存在的数字，但邦贝利最终还是求出了方程的三个根。三个根，这让许多人都觉得古怪，而邦贝利通过构造几何合理地论证了它们。至于找到一个能够解决不可约情况的一般法则，我认为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邦贝利如此总结道。他说的没错，这完全破坏了欧几里得的规则。卡尔达诺做出了简洁的评述。的确，邦贝利的负正数和负负数根本无法用线段长度表示。这样一来，用几何阐明方程的解就失去了意义，尤其是求解一元三次方程，从几何的角度说，就是补全立方体。此外，欧几里得告诉我们数字可以按大小排列，而那些世人从未见过的数字缺乏这个在技术系统里必不可少的特点。弗朗索瓦维达，弗朗索瓦维达 ,Francis Viot, 1540-1603, 16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他的研究工作为近代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一个沿袭古希腊数学的天才爱好者，也是一个政治家，曾任英国议员和国王亨利三世的顾问。面对这些无法排列的数字，他急忙宣称虚数还有负数应该被数学排除在外。正如希尼斯加里所说，在数字史中寻找隐藏着的虚数的起源时，我们会看到相当有趣的一幕。一开始，人们在怀疑中排斥它，接着又在惊奇中重新认识它，看无法消除的它如何扰乱最敏锐的心灵。维达想把虚数从数学中彻底抹除，而笛卡尔在《几何》1637年中说，一个方程的根不一定总是实数，有时只是虚构出来的数。在邦贝利命名之后，笛卡尔也给那类数字取了名字，且这个名字沿用至今。即便笛卡尔补充说，有时候根本不存在与那些虚构的数相对应的量。200年来，邦贝利的发明都被迫在数学的边缘地带徘徊。正如莱布尼茨在1702年所说，它就像一种分析的奇迹，虚构是界中的一个怪物，游移在有无之间。希尼斯加里在《数学灵感》1950年一书中邀请文学评论家詹弗兰科·孔蒂尼，詹弗兰科·孔蒂尼 Gianfranco Contini 1912-1990年意大利文学评论家、语史学家，深化诗歌的概念。后者认为诗歌的概念就像一个量子，一股力量，一种可以用一个复数表达出的极度兴奋。还有一个地方也提到了虚数，虚数的出现有助于说明数与力之间的联系，正如无理数也解释了数与形之间的关系。在欧拉的代数基础1770年中，仍回荡着邦贝利和笛卡尔的话语，复数的平方根应该归为一类完全不同于正数和负数的数字，它们既不大于零，也不小于零，可我们也不能说它是零，因此我们只能认为这类数字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存在的，它们是虚构的数字，因为它们只存在想象中。尽管虚数的本质仍模糊不清，但是它无法消除的存在让人们发现了它与其他诸多数学领域息息相关。尖叫的数学，作者翁贝托·博塔兹尼，演播录制公司沈阳爱是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